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9月9号星期四的早上，星期四是只有文慧一个人在这里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么您呢？您在吗？如果在的话呢，可以呢，可以的话，真的可以的话呢，就上同心频道第五空间的冒个泡，打声招呼吧。那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呢来告诉文慧说我在呢，我在呢。好，
那我在了，我在，我在，我在，我在。哎，我是万峰啊。
万峰老师，请你不要这样吓人好吗？我刚才真的是被你吓了一跳。
好高兴啊，因为呢我呢就昨天已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说了，明天见，没人留意。
是，那万峰老师请您不要那么着急，我正要介绍您出场呢，结果万峰老师自己忍不住就跑出来了。
对啊，因为呢我平常呢听3点钟的重播呢，礼拜四，我觉得你太孤单。
不会啊，我很享受啊。
你以为你享受，我听着就觉得孤单。
那是你的感受，你看同样的事情呢，大家有不同的感受。那当然呢，有听众朋友呢就知道我不孤单，不过听众朋友就会觉得，哎，文慧老师一个人主持呢有点累啊。那其实呢是有点累，但是呢累可是快乐着。好，今天开始呢，星期四呢，万峰老师就会上来了。那万峰老师呢，真的是不得不夸一下。
夸什么？
好吧，虽然我不太愿意夸。
夸我的软弱。
不是，这个夸一下万峰老师，就是呢，哎，看到呢，这个文慧呢，一个人做节目，是不是真的有点累了啊？所以呢，就愿意呢，星期四呢，挺身而出。所以以后的星期四万峰老师就会出现了，大家给万峰老师一个鼓掌吧。
老实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其实大部分都是你说的嘛，我就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我说的呢？
因为你出色。
不是，因为节目内容大部分都是文慧老我差点要讲文慧老师预备。
对呀，所以你就骄傲了。你看我才是真正的谦卑。我有没有说我是万峰博士？
其实呢，我要说呢，星期四本来是我休息的一天，就是没有万峰老师在旁边捣乱呢，我觉得
我是护花使者，
我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按照预备的内容，就是跟大家慢条斯理的悠闲悠哉的共度一小时。那万峰老师一出现呢，不得不说整个节目呢活泼了很多。可是大家要知道，文慧的心脏跟血压呢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我主要来捣乱的。
对呀，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您不是护花，您呢是在那边摘花
催花。
对，在那边呢到处呢，在这个花园里，在这个草原里啊，或者说呢在这个平台上呢到处乱蹦乱跳的，也好把我们大家都给弄醒了啊。那么今天呢要学呢第202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哎，从乐字开头。昨天我们学了乐不思蜀，那么今天我们会学什么跟乐开头的成语有关系呢？大家赶快动一动你的脑筋。一个小提醒，你喜欢蚝油吗？
蚝油啊，这个南方人多一点。
错了，北方也有。
哪有蚝啊？
你不要，没有蚝。哎，你错了，南方也有海边呢。
对啊，但是北方如果内陆就没什么海边的嘛。
所以北方你不要只想内陆嘛，你如果说话精准一点，你应该说大西北，对不对？你一讲北方，立马北方的家人就会抗议了。我们北方也有海啊，对不对？而且现在说的蚝油这些呢，是精炼过的，将这个牡蛎呢精炼过， 精炼过，然后成为蚝油。南方是因为有些菜色加了蚝油之后，譬如说呢青菜，然后上面呢就加蚝油，嗯，真的好吃。那也有一些焖煮的，用蚝油来焖煮，真的是香喷喷的。北方也有啊，这个蚝油是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酱料啊。好了，要
蚝挺好的，还可以用来建房子。
嗯，
你知道有蚝用的墙吗？墙壁都是传统的房子。
哦，那在海边，是的，是的，
对对对，挺好
的。我们现在在说蚝油，你说到蚝去了啊，所以文慧真的就觉得这个给文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会突然之间插一句话，然后那个话呢是突然跳出了我们正在谈的话题。那为什么要谈蚝油呢？因为最近就有新闻说了，哎，有些人呢以为蚝油呢不用放冰箱，结果就发现呢蚝油发霉了，哇，一层又绿又黑的东西，那是霉呀。那要记住，发霉的东西一定不要吃，一定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霉很容易呢，就是触发我们的肝方面呢产生病变，所以很容易有肝炎啊，甚至呢真的比较严重肝癌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发霉的东西不要吃。那这个有人就发现，诶，他们家的蚝油怎么发霉了，他没放入冰箱。好，所以现在呢就提出来，蚝油一定要放冰箱，因为蚝油里头有丰富的蛋白质，甚至比牛奶还要高。如果你开封之后不及时放入冰箱，很容易长毛发霉。那你用后呢要清理那个瓶口，那瓶口的蚝油都要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盖紧盖子放冰箱冷藏。好了，除了蚝油，大家知道我们平时还有哪一些酱料要放冰箱？
其实所有的酱料也应该放冰箱。
诶，这句话倒是万峰老师说对了，
我觉得啥都应该放冰箱。如果你看看文慧老师，如果你自己也放冰箱，可能你的身体皮肤也保鲜了。
好，我接着就继续说啊，因为万峰老师又开始胡说八道了。那譬如说辣椒酱、豆瓣酱、番茄酱，这些呢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半粘稠酱类呢，啊，这个水分含量大概是在60%左右。那这些呢，我告诉您，有一些微生物会在里头生长的，所以呢酱类打开之后也要放冰箱保存，千万不要说咱们北方干燥啊冷啊不需要，错了，还是要放冰箱。记住了，辣椒酱、豆瓣酱、番茄酱。好了，那你说芝麻酱、花生酱怎么办？
都应该放冰箱。有什么不应该放冰箱呢？所有都应该放。
有些是不需要的啊，
例如呢，
那
盐、真的，
这个进厨房的人呢可以告诉我们还有哪些酱料不用。那芝麻酱、花生酱呢，因为它是有脂肪，那如果呢暴露在空气当中呢，很容易发生的那种脂肪氧化反应，甚至呢会产生一种不知道什么形容的，怎么样形容的味道出来啊。所以呢每次吃完之后呢要密封好，然后呢放入冰箱。其实我觉得还没开封之前你不需要放冰箱，只要开封之后为了保险起见要放冰箱。那我们的属灵粮食呢要不要保存好呢？怎么样保存呢？万峰老师考一下。
什么都放冰箱。
那你的属灵粮食怎么放你的心灵的冰箱呢？
你知道吗，圣经如果你放冰箱，那个表面那个皮可能保存的好一点。
好了，不要说了。那我们说的是属灵的粮食怎么存放。那万峰老师呢就故意呢，我要警告你啊，
好，
不要故意在这里呢，要严肃一点，要正经一点，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你的回应。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在一家钢铁厂的试验厂里，有很多测试钢片受压限度与断点的仪器与设备，钢片会被扭断、拉长、碾碎，以得出测试数据，让厂内的工程师了解每一片钢可承受多大的压力与拉力。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让我们知道自己可有多大的潜能。不同的是，上主爱护我们，知道我们每人的承受度，他使用我们，却不会折断我们。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吸引我，是我的。 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我主你呼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和大家呢一起灵修的经文，来自于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好，万峰老师有话要说吗？
对啊，刚才我们都在讨论呢，怎么样去做这个属灵的冰箱，去保存这个属灵的粮食。可能呢，就是呢，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呢，我们最后那些的食物都得煮出来，被火去煮一下，炼过以后就搞定了哈。
哇，我真觉得有万峰老师在这里啊，开启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啊，这个脑袋呢好像突然被钻了一个洞啊。哇，
脑洞大开啊。
对了，脑洞大开、啊、
还有呢，再想一下这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玛纳的时候呢，那个核心就是那个玛纳不能保存的，就是放一
天
天
天吃。 对,
对，除了礼拜六
而且
礼拜五，礼拜五能保存到安息日。
对，而且还不能过量，不能贪心，对吧？
对，所以呢可能属灵真的没什么调料的嘞。
你不是说吗，要煮熟吗？就像这节经文说的嘛，这个信心要被试验嘛，然后呢就像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我看到呢万峰老师呢说到呢，哎，这个属灵的冰箱啊，那么就跟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开始讨论起这个冰箱的问题了。属灵的冰箱我觉得有的，那就是呢我们背经句，把我们神的话呢存在心底。也许你会说，咦，这个背着背着今天背，哎，可能明天就忘了，还有用吗？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放在心底，有一天呢我们遇上一些事情，我们陷入一些光景，哎，圣灵就工作了，那些呢你背过的金句突然之间就出现，浮上了你的心头。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还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以为呢，哎，家里没有蚝油了，结果呢当你呢打开冰箱看一看，冰箱的角落里头竟然还有这些酱料，那些酱料
但是过期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对了对了，哎，但是也有一些没过期，哎，发现呢还是可以煮一顿好吃的。
还有一些哦，过了一个月，哎，算了算了，照样用。
那有点危险啊。那其实呢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如此啊。你以为呢现在背了没用，有的，它呢日子有功，存在你属灵的这个冰箱里头，哎，你搜一搜，竟然发现，哇，原来我背过这么多金句。不过小心，就像万峰老师说的，可能都过期了。 为什么呢？你背了，但是没有好好去默想，没有好好去运用，就过期了嘛，对不
对？
对
啊，这个也正常嘛。我们信耶稣几十年了，从小信，从小也背好多奇奇怪怪的金句。那这样背金句呢，就在今天呢，可能随时就跳出来就可以使用，但是呢，这些使用到底是临时起意，还是它真的在你心里头消化
呢？你要想，圣灵有工作，让你想起这些金句，能够蹦得出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强调，就是呢，既然是粮食，就一定要吃，一定要消化，千万不要呢让它呢冷藏在你的心灵的冰箱里。
还是吃新鲜的好，
对，
冰鲜的没那么
好。每天一定要领受呢新鲜的灵粮，每天都要有新鲜的知识来学习，刺激一下我们的脑袋。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学呢第202个成语跟乐有关系，想到了没有？到底跟乐有关系的成语是什么呢？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乐极生悲。淳于髡是战国时代齐国有名的滑稽人物，但是很有辩才，常常给齐王出谋献策。有一回，淳于髡立了功，齐威王因此大摆筵席，然后问他喝多少酒会醉。淳于髡说，如果是皇上赐我喝酒，旁边有执法的大臣，后面有弹劾的御史，那么我喝的时候怀着恐惧的心理，喝一斗就醉了。假使家里有宾客，父母命令我喝酒，因为要庄重一点给子侄们后辈们看，不敢放肆，那么我可以喝两斗才醉。如果有知己的朋友，很久没有见面，突然相遇，叙起旧来，这时候可以喝个五六斗。如果碰到邻里街巷间的宴会，男女杂作，猜拳行令，说说笑笑，毫无男女之间的嫌疑顾忌，心情很欢乐，这时候我可以喝到八斗才醉。要是到了晚上，男女同席，杯盘狼藉，烛火熄灭，女客们香气四溢，这时候呢，我最感到欢乐，那么我就可以喝到一担才醉了。所以呢，有人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天下万事都是这样，到了极端就会衰败。齐威王听了淳于髡这番话之后，知道是在劝诫他，于是取消了晚上的宴会。这个故事记载在《史记》的《滑稽列传》，而更早的作品《淮南子》也有“福物盛而衰，乐极则悲”这个说法。后人就用“乐极生悲”四个字作为成语，来劝诫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不要太任性，过分享乐，以免荒废了正事，招致悲惨的结果。灵训：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箴言25:28。公元前五六世纪，巴比伦王伯沙撒登基以后，盛气凌人，自大狂傲，目中无神。他为了夸耀自己，摆设盛宴，参加的有1000个大臣。在欢饮之间，他得意忘形，吩咐人把他先祖尼布贾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所掠夺的金银器皿给拿来，用来作为众人饮酒的器具，以此亵渎上帝。忽然间有人的指头在王宫的墙上写字，伯沙撒王见了就变了脸色， 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相碰。这段经历记载在圣经的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个地方。圣经记载，经过但以理的讲解，墙上的字意思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秤里显出你的亏欠。乐极往往生悲，升高的要降为卑，骄傲的终于失败。根据圣经的记载，历史上也印证，当天晚上伯沙撒王就被杀，巴比伦帝国也因此灭亡了。圣经别处还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包括了节制，又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这些都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乐极生悲。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想起乐极生悲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呢，有一次呢，我就去康宁老师的家里头，跟他女儿打游戏。那个时候呢，还在那些什么体感啊、动感那些，
是，
然后呢就好高兴，然后那个遥控器一丢，就破掉他的那个天花的那个灯泡了。
哦，就丢到了
天花板，
天花板啊，然后呢？
然后他就哈。
就是你把他那个家里的灯给打坏了，就是。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哎，我为什么我在那个床下底有多一个灯罩呢？就刚刚好就套上去，
就有预备是吗？
乐极生悲，
是是。那其实我觉得万峰老师呢，真的是挺像这个成语啊，常常是乐极生悲。
对对对对，经常都是这样。因为快乐的时候呢，你就什么都不理。
不是，那是因为万峰老师有的时候太放飞自我啦，所以很容易乐极生悲。不是太快乐，我是觉得你太容易放飞自我了。那因此呢，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如果万峰老师一个人，除非他是上良院教良院的课程，不然的话呢，其他节目我们真的怕呢他太放飞自我。那所以刚才我们学的乐极生悲，那我们就知道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呢要踩刹车，要有节制，对吧？
对，有些时候呢你太快乐呢，就是你忘形了，你就什么都不觉得在好像哎呀先来试试看嘛，没问题的，那个风险提高了，而我们呢就没有留意。
我们常常呢将那个乐极生悲呢，那个乐呢就想到我们太快乐，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快乐，而是我们放松放纵自己
太顺利
啊，太顺利或者太快乐，又或者是呢我们让自己呢在一些的情境当中沉溺在当中，以至于呢我们出不来，乐极生悲都可以是这些的情况啊。那其实呢凡事呢都要有节制啊，这是上帝呢也给我们学习的其中一个自然的定律。就像我们做节目一个小时，我们也不能放飞自我啊，我们的节目编排呢都有时间有程序的。现在呢7:59，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环节啦。
约翰福音10:10，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一份爱已离我，
你羡慕心灵满足生命丰盛吗？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寻求主耶稣，活出丰盛的人生。
谢谢陆英飞弟兄将我们今天学的成语“乐极生悲”灵训方面呢，哎，就放上了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如果可以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呢，跟大家打声招呼吧。万峰老师每一次呢主持节目呢，他让文慧呢多讲一点话，那他要做什么呢？他就很开心的在第五空间跟大家呢。
我没让你多讲一点话，是你自己抢着话要讲。哎，
我要跟万峰老师呢争这个发言权了，不然的话，万峰老师很容易放飞自我，乐极生悲的。
嗯，不会，我平常做一个小时的直播的放歌节目也不会乐极
生悲。那是因为有歌。有歌曲
控制着我
对对对，那刚才呢跟万峰老师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因为文慧呢最近有功课要做嘛，我还跟万峰老师说，哎，我要请教你一下啊。那么这个因为呢万峰老师毕竟是咱们当中的博士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文慧要向他请教。那其实我们电台很多同事呢都在进修当中，最近我们就看到一则新闻啊，顺丰，哎，我们不是替他打广告啊，但是这一则新闻因为跟他们有关系，顺丰呢就推出了员工可持续发展保障计划，就是呢，哎，可以覆盖超过200,000名一二线的快递员，投入5亿元以上。那这个计划呢，就是为快递员技能学历啊，他们能够提升。给他们呢有一些的赞助，那也支持他们能够呢提升他们的学历，提升他们的技能，还有呢转岗转型培训啊，提供他们一些的帮助。还有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快递员很多可能都是初高中的，所以为这些高中学历快递员呢进修专科或者是专科进修本科提供学费补贴。
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呢教育呢可以让人的那个视野可以提升啊。
嗯、当然
好多时候呢就是如果我做一些前线的工作呢，为什么他是觉得就卡在某个地方呢？
嗯，
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一些的新的东西，
对，
还有那个感受到、
嗯、
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呢，我觉得这个人只是缺了一个好的老师。
哦，例如万峰。
不一定，我叫不了他们不留的事情。
是，那网友怎么看呢？哎，有网友就说，为员工的未来提供更多更好的可能性，棒。好，学习是一生的事情，关键是要学的真本事，而不是呢只为了一个毕业证。哎，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好。
嗯，对，最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学习。我刚才也这样跟文慧老师说，其实呢我们最困难的不是学习某些固定的东西，而是学习怎么学习，然后呢就建立一个在你里头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事业。
是，这一些话可圈可点啊，万峰老师难得讲出这么正面，哇，简直像我们人生导语的话语来，不得了了、啊、
所以例如说老实说，如果你学会怎么学习圣经、怎么学习神学，你根本不用再听良友电台，你可以好好回去你的研究，你怎样去。
这是我们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的目标，就是教大家呢自己呢已经可以呢去研读圣经哈、去做研究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哈。这个、
在我们晋升的那个课程，就是学士课程第二部分有这个必修课，就是说这个的。
是，那也有网友就说了，不能小看呢辛劳职业者的斗心，能够在基层熬苦的部分人会有潜力呢成为管理层或者是合伙人。是的，所以也不要小看自己。圣经说呢，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啊。总要在很多事情上做榜样，也就是你要有这一份的斗心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奋发向上的心。也有网友就说呢，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晚，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对未知的恐惧就已经迎刃而解。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初中，我就是一个高中，甚至我是一个小学，我学什么呢？我那么笨，有什么好学的呢？还有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底，你都没开始第一步，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呢？
但是呢我就发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在一些已经发展的城市里头呢、可能呢做劳力的人呢工资比做用脑的人更高啊。
哦，是的。
因为呢有些时候呢我们都宁可坐在空调的房间里头不想动，但是呢不愿意做那些最辛苦没空调建筑啊那些的行业。
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人的这个工作观念已经改变了，已经不是在用这个工资作为唯一的评核标准。所以呢，要说的就是呢，千万呢要在你的工作上不要限制自己。人生路也是如此，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属灵的境界也是如此。上帝给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不断的成长。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
刚才呢这首成长的诗歌送给大家，那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呢刚才万峰老师说，良院的目标，良友圣经学院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学会了怎么样学习。
我说这个是晋升课程的必修课，这个神学思考法的这个目标。
是的，我们晋升学院呢这个一年级啊第一年学习的时候是有这一堂课的。但是文慧好像学的不怎么好，所以呢现在做功课还是要请教一下万峰老师啊。没关系，我们继续的学习。其实我觉得呢有一句话说的真棒，就是终身学习啊，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包括呢我们世界上的知识还有属灵方面的知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跟着呢林晨牧师一起进入马太福音。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峰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
自然与超自然。耶稣让那个死去的女孩复活了。马太福音第九章23-25的经文记载，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的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马可福音呢，也讲过这样的记载。使女孩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还吩咐给她东西吃，这很有趣。食物呢会使女孩恢复活力，并且使血糖水平恢复正常。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死亡，耶稣拿走了疾病，并且使她重新得到生命，但她体内仍然存在着化学物质的失衡。耶稣奇迹般的让女孩从死里复活，女孩的身体恢复了像其他人的身体一样的运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应该给她东西吃。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应该相信神的医治，还是应该服用药物得到医治呢？很多有关身体健康方面的建议看起来很矛盾，并且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想知道自己的做事方式是不是没有信心，但是这些都是错误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我们审视自己的生命状况和人际关系，觉得自己好像是已经死了的一样，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也许我生别人的气，也许有人生我的气，我们都说了一些让我们自己都后悔的话。现在这种关系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复原了，在我们眼中这段关系已经死了。又或者我们认为在过去的13年或者是30年当中，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疾病可能永远不会好了，因此在疾病的事情上好像我们已经接受了现状，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看起来是已经放弃了。但耶稣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希望我们为他腾出空间。耶稣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腾出空间让神动工，那我们就不必担心前面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处境还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耶稣可以唤醒我们的处境，并且让他恢复生命。在超自然的神迹之后呢，耶稣可能会让我们做一些自然的事情，就像耶稣让从死里复活的女孩做的事情那样。也许我们需要开始在身体健康的事情上做一些新的选择，也许呢，我们需要在如何与人互动来补救人际关系方面做一些新的选择。让我们不要像哀悼者那样的回应耶稣， 他们耻笑耶稣讲的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像小女孩的父亲那样，听耶稣讲的话，把嗤笑的人群赶到外面，让我们远离怀疑神的人，相信神可以改变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耶稣行神迹之后，让我们也做好他让我们做的自然的事情，顺服神就必看见更多超自然的事情。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请和我一起祷告。神话语的亮光，天父啊，请求你赐我通达的心，帮助我以你的方式看事情，在其他人看见死亡的地方，我愿意看见生命。我希望看见事情的潜在发展方向，并且遵从你的心意。我会珍惜你赐给我超越死亡的东西，并且遵行你赐给我要做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看起来是自然的、平凡的、显而易见的，我也愿意顺服。我以你儿子耶稣的名义宣告我的顺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这是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告诉大家明天星期五我们就要一起背经句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呢打我们的热线一起来背经句。那虽然呢我们只是背经句，但是既然打到了热线，文慧就欢迎呢您可以多一点的分享您的代祷需要、您的情况、您对经文的一些得着或者是感受。所以明天7:30开始啊，我们的热线开放。好，我们来为这一周的金句做一些的总结吧。
嗯，
哇，有十
点。要什么要总结？
对，有十点啊，大家慢慢听啊。第一，神赐给我们各样恩惠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我们如果多行各样的善事，就必从神那里多得各样的恩惠。还记得昨天我们的万峰老师说到一个词汇吗？
不记得我说了啥。
恩典的循环，循环的恩
典，正循环。
对了，这是一个正循环，非常棒。那么第二呢，就是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我们也应该在物质的事上呢显出善行。你说啊，属灵的福气那干嘛在物质上呢？因为既然有属灵的福气，我们当然可以在属灵上呢祝福其他人。但是不要忘记了，属灵的福气呢，很自然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提升嘛。你的爱心多了一点， 你的同情心多了一点，那你很自然呢对人就多有爱，对人呢就多有接纳包容，那这不是呢在物质在行动上显出善行吗？
嗯，对。还有呢，我们呢要经常呢将我们自己呢能分给别人，不是单单看自己出产多少，而是知道呢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要将从主而来的跟人家分享，也献给主。
对了，不要说哎呀这个面包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早餐了，但是隔壁那位他没有买早餐，可能也没得吃的，怎么办呢？嗯，这是我的早餐哎，你还是要分给他吃嘛，对不对？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视频让人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女孩看起来也应该是呢打工一族，时间很匆忙，她就买了一个盒饭，然后呢就坐在路边吃。刚吃的时候呢就有个流浪汉，一位大爷呢就走过来，哎，双手呢就向他呢摊了，那就是摊出来就说呢能不能给我一点吃的，因为那位大爷可能真的饿了，看见小姑娘在路边吃饭，就小姑娘二话不说就把那个盒饭呢分成了两份，一份大一份小，小的给自己，大的就给那位大爷，然后呢把那个竹筷子呢给咬断了，分成两份，那么所以呢就跟大爷一块吃那个盒饭。所以万峰老师说的好。好，第四点，神使我们的财物丰富的目的不但表明神对我们的恩惠增多，而且表示了神交托给我们的责任也增多了。所以万峰老师最近买房子了，对吧？你那个房子就要祷告
穷啊主要赐我金钱，
不是，既然有房子了那就要祷告了，哎，神啊你会怎么用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呢？好，第五，我们能够呢哎蒙到呢别供应别人的厚恩，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有厚恩，我们能够供应别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源头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丰满的恩典，
所以我们拥有的能够呢去支持其他人呢，这个也是一个正循环，奉献的正循环。
哎，说得好啊，万峰老师。那么我们乐意捐献的结果，就能够更有能力，可以为神呢多行善事。这种呢多行善事的能力呢，本身就是神的赏赐之一。所以你能够行善，你要记住，这就是神给你的能力，神给你的恩典。好，第七，信徒的善行不是蒙恩的条件，而是蒙恩的结果，这个顺序不能够打乱哦。
对啊，不要老是觉得我做了好事就应该有好报，而是呢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做好事去见证神的恩典。
是，那还有第八，奉献不是一个责任，而是一个权利，也是一个恩典与恩赐。第九，我们有的时候不奉献的理由是哎呀万一奉献就不够用了，但是神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借着奉献来向他支取更多的恩
典。哦，通常奉献越多通常收入就变得多了，好奇怪的。
对呀，
通常我们吝啬的时候就没什么钱更加。
对，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的。
这几十年的经历
啊，这是万峰几十年的经历，对吧？那其实在教会很多人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美好见证。最后呢，我们因为献上而收取的就是神的喜爱，可能呢我们奉献了也不一定哎，我们会收到等额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但是你要记住了，你在天上已经有最大的赏赐了。好，总结完毕，给大家个问题吧。
嗯，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恩典跟资源呢是同一个意义的词啊。那你认为在你身上呢，神有什么赐给你的资源？你有没有好好运用这个资源呢？
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老师。
哎，
王子妹，
那您准备好要背经句了吗？
可以。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那王子妹是第一次打进来呢，参加我们的热线背金句。之前听我们节目多久呢？
应该有3年了吧。那个听旷野玛纳和书仙言地。
线上今天呢？
我是参加那个小打卡，然后才知道有线上今天这个节目。
是小打卡，
欢迎你啊，小打卡。
那其实你在参加小打卡的时候，你坚持多久了呢？
还没1个月。
那每天这样坚持打卡有没有难度啊？
没有。
没有，
就可以把那个神的话语真的是能记在心中。
哇，那说明
真的就太清楚了，
就很乖哈，打卡还是很乖的去打
哈。对，我想问你，你怎么每天会记得去打卡呢？有这样的坚持呢？
起来灵修，灵修之后就会去打卡。
是是，
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也会记得去打卡。
嗯，是是，好棒啊，好棒。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不管经历多少考验都不怕。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让我们勇敢展翅飞翔。
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呢，我们要为呢何家的三姐弟来祷告，因为呢何弟兄他呢最近车祸抢救无效，安息主怀。妻子呢其实去年也是安息主怀，现在留下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年纪小的还要上学，那么所有的担子就落在已婚的大姐身上，我们求主安慰这个家庭。
好，我们来祷告。主要我们特别纪念这个何弟兄一家，我们知道呢父母两个都安息主怀，因为车祸因为病的离开。主要我们特别为三个孩子来祷告，因为呢这个整个家庭要由姐姐来承担，就求你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呢可以在这个艰难当中看到盼望，可以得到医治。主啊，虽然我们祷告的时间不多，但是求你与他们同行。
阿们，
我们都是同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约翰福音10:11，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哇，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祷告，虽然简短，但是呢，我们相信神继续的工作啊。刚才呢在听片花的时候呢，万峰老师跟文慧在讨论啊，这个家庭真的是很需要我们的纪念。那想到呢这个大姐，诶，我就想到最近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啊，这个老大承担家里的事真的是辛苦，所以我们为这个姐姐祷告。明天记得啊，我们要在热线里头一起来背京剧。
1322-9966-322，明天7:30记得打电话来了。
是，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